它能够变现无量化身，哈，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你自己一个身心，随处都可以现身，随处可以遨游，而且神通自在，变化无量，不可思议啊！是个无没有障碍的法界，那才是我们人人的本地风光，哪像我们现在的正报依报世界，贪得这么一点点的这种色身香味触法财色名食睡，在那里沾沾自喜啊！所以古德常告诉我们啊，众生只为了一粒米而迷失掉整粮仓，那个整粮仓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啊，就是我们人人的真心。所以他不用功，继续修学止观，将来破想因、破行因、破事因，证得如来藏妙真如性，那就是找到了化缘了。可是他在那研究这变化的根源在哪里 啊，我希望能够找到这变化的根源，能够贪起神力，从这里来起贪起啊神力啊。这个时候天魔获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精华啊，就跟前面一样，天魔啊看到了他的缺陷了，派了他底下的一个魔王啊，啊，降在我们人间的他的魔子魔孙邪知邪见呢，还自称为修行人的身上啊，那就是天魔附在他的身上，他也能够口说精华。那其人诚不觉知魔爪，也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通善男子处辅助说法。那这个着魔的这个邪魔外道啊，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着魔了，他还以为自己正果的呢啊，因为我前面跟大家说过了，被这种低级鬼神附在身上很痛苦啊，但是被这个高级的这个鬼神啊，高级的邪魔外道啊魔王附在身上，因为他有定嘛，所以你有一种华喜啊，一种欢喜啊，好像是解脱这种华喜的感觉的，所以他也自己觉得他已经证得无上大涅槃，已经解脱了啊，所以又能够讲经说法，所以他就来到这个希望能够啊有大神通啊的这个善男子处啊呼作说法，他来为他们讲这个生妙法以及神通变化的妙法，来引诱他。但是他要来讲这神通妙法呢，他一定要先变个魔术，对不对？他先变魔术，世人或护所执火光，所念其光，分离所听，四众头上，四诸听人顶上火光，皆常四处，也无热性，成不还烧。所以你看他一坐下来的时候，哎，见了大家，然后手这么一伸一抓，嘿，一抓，他手上冒出很长的火出来了。你看空中抓火啊，我们看那个电影啊，哈，那个鬼片的电影啊，哈，有没有啊，那个法师啊，啊，前面一团那个命纸烧了团命纸，他那念的急急如律，嘟一直那个火就嘣就烧起来，有没有看过这种电影啊？有，对不对？他不需要，他是手一抓，也不必要急急如律的，一抓就一把火在他手上来了，你看。哦，这个贪求神通的善男子已经修行破受阴了啊，根不入尘，可是一下子心动了，哇，这么厉害，所以这么一刷空中抓火，对不对？抓了一把火也不会被烫到了，所以你看祸护所知火光了，所捏其光，然后抓了这个佛抓了手上，然后走下台来啊，那个头上这里安一点，这里安一点，那里安一点，你想想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都烧火啊，你看啊，分离所听四众头上，是诸亲人头上火光皆常四处啊，也无热性成不还烧啊，你想想看，我们在这的啊，这个男女同哦哈、啊、我们同修通通有头发，你看哪个人拿个佛点在你头上，你不叫起来了，不要把我头发烧光了，你是不是吓死人了啊，在上面没关系，头发也不会烧掉，而这个火光藏好几尺呢，同时呢他、啊、也不会觉得发热，也不会觉得发烫。哦，这是什么火呢？它也不是灵火了，是我们日常的火啊。啊，如果灵火那倒没有什么利的，对不对？灵火利它是正常的火，可是头发也不会烧掉，又好几尺长啊。你想想看，这种神通太引诱人了，而他刚好喜欢这个神通了，一下就被他辅助了，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心就给他收买了啊。 啊，或者是水上行如履平地啊，你看，然后再显神通啊，带着他们到外面看了一条大河，他噼里啪啦就走过去了，在水上就这样走过去了，就像走平地一样，或于空中安坐不动啊，或者身上虚空安坐在空中啊，在那里修禅定安坐不动呢、啊？哦，哈、啊，或入瓶内，或处囊中呢、啊？哈、啊，这个是显大同于小啊，一个身子这样缩在瓶子里面呢、啊，啊，或者是给他包在个布袋里面呢、啊，包在布袋里面，那封起来埋在地里面，或者把它丢在水里面，它都没关系啊。现在有魔术师啊，把它包在一个箱子里面，埋在土里面。多久把它挖出来，人没有怎么样，有把它放在水里面没有怎样，它就像这样子把它包在一个啊布袋里面，把它埋在土里面啊，好几天啊，甚至一个礼拜把它挖出来，什么事都没有哦，同时可以钻到瓶子里面去啊，你看处处显这个神通。刚哎，最先弄个火在头上烧，也许还心不动啊，这魔术嘛，对不对？一看哦，再来可以在水上走，哎呦，或者比我厉害的，哎，又可以腾在空中坐禅，哇，这更厉害的。然后呢，又可以钻到瓶子里面，又埋在啊，装在袋子里面，埋在土里面，都没有问题啊。啊，以前那个智光和尚啊，是梁武帝的师父。有一天，梁武帝看到满朝的文武百官退了以后，就把门关起来，然后很恭敬的向智光和尚顶一个礼啊。他顶好了以后，就告诉智光和尚说，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啊，我只有对你一个人顶礼哦，对不对啊？对不对？很爱面子啊，对不对？皇帝啊，对不对？然后智光和尚他也一样，他说你看哦，他就一个大山看到他旁边那个小花瓶，透明的小花瓶呢，咻跑到里面去了啊，跑到那瓶子里面去了。然后呼，梁武帝看得口瞪目呆，哎呦，智光和尚钻到那瓶子里面去了。然后智光和尚再从瓶子这样咻就跑出来啊，现个大山。然后献完了以后，智光和尚就跟他讲，哎，你也不可以告诉人家，我就表演给你看一次哦，对不对？成为梁武帝啊，对他心服口服啊，哈、啊，这真功夫啊！你看呢、啊，他能够显这样的神通，显我们一个头上冒光，我们就心服口服了。他还显这么多了，或入瓶内，或入囊中了。然后呢，夜勇穿墙，成无障碍啊！你把门窗关起来，把墙壁哈。啊，就把它关在一个四面都没有门窗的，他也不怕，他一样从墙上穿过去，也可以从窗子关起来，这窗子透过去，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看他显这么多的神通给你看啊，这不是活佛是什么呢？你一定心服口服了，虽然你破了受因了，你只好听他的了，所以绝对不能心求这种啊神通怪异啊、特异功能啊，或有所希望，要知道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但是这个着魔的人，唯以刀兵不得自在呀、啊！啊，因为他的神通道力，哎，不是他自己的，是魔附在他的身上啊！啊，是魔附在他的身上。所以啊，这个人呐、啊，他这个四大，这个着魔这个人四大啊，还没有办法圆融四大即性啊，所以他啊，四大不能聘成啊，不能聘入真四大，那就变成四大种了，地水火风四大种性了，那就不怕刀兵了。但是呢，他是变魔附在身上，他这个色身还是四大了，啊，所以他还是这个唯以刀兵不得自在，所以他这个身子还是血肉之躯，所以没有办法抵抗刀兵啊。所以你要是碰到这样的人呢、啊，啊，你啊，当然我们就是不可能的。啊，用个小刀划他一下，他就受不了了，就流血了，痛得哎呀叫了啊！所以刀兵不得自在了。但是你要知道，神通怪异绝对不可以羡慕啊！末法的时候啊，这些妖魔鬼怪就是会显这样来引诱人的、啊，包括你正啊修行已经破了受印了，都还会上当啊。而这个人呢，等到你完全相信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吹起牛来了。自言是佛啊，身着白衣啊，瘦比丘尼啊，毁谤禅理，骂力徒众，兼入人世不必忌嫌啊。所以他自称他自己是佛，他是活佛啊，他是活佛再来的，所以他身穿了白衣，瘦比丘尼啊， 比丘尼呀、啊，啊哈、啊，这个比丘跟他顶礼，他很自在，为什么？他是活啊，啊，他是这个活佛啊，寡妇的活佛，他自己在那里吹牛啊，啊，做比丘尼，因为啊，老师都相信他了，那这些跟着这个破受印的善男子，你看哪有不相信他的了？所以啊，他受比丘尼啊，啊，受比丘尼的礼拜啊，啊，他在那里啊，这个一点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啊，啊，在那里大胆的这样受人的顶礼礼拜啊，同时呢，毁谤禅理啊，然后说这些学禅的就坐在那里哈、啊，装模作样，他哪有什么真实的功夫呢？哈、啊，那些实力啊，三千落于八万细行是装出来的哈、啊，他哪有什么真正的功夫呢？哈、啊，这不真正的功夫啊，是要你能够显出你真正的作用啊！啊，他在那里啊，用他魔力加持这个神通来破坏我们佛教的这种利益啊，所以啊，佛为什么在戒律中不得显神通，就是怕这样啊。那如果是修行人，除非必要啊，除非必要为了降服他，那否则的话啊，大家都以神通来聘的哦，哪个神通大就是有功夫，哪个神通啊这个没有神通就是没有功夫，谁都不想学佛了。学佛是学觉啊，学觉悟啊，佛是觉啊，是要从戒定慧这样来修啊，是断恶修善，所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啊。如果大家都比神通，大家都要想学看有没有什么神通，怎么通的，对不对？贪嗔痴都没有断，你学的这神通有什么用呢？啊，神通不能抵业力啊，业力才可怕。你想学神通，结果呢，拼命造恶业，神通不能抵业力，碰到业力现前，神通失效。所以目犍连真主碰到业力现前的时候啊，你看他的神通起不了作用，不是被这个外道啊，他佛的十大弟子神通第一嘛。他业力现前没办法抵过啊，啊，他也遭了难了。所以啊，大家要知道神通不可抵业力啊，一定要依照戒定慧三无漏学来修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等到你真正有了定了，自尽其意了，那神通的作用是你心里的事情，它自然而有。等到你真正依戒定慧而修的自有的神通，你也不会以它为骄傲啊。那如果你是想拼命去修学神通，有了神通以后你就骄傲自大，受人礼拜供养，结果堕到阿鼻地狱，都是这样。为什么？你我执我慢更强啊，你就回去说，你看他修那么好，你看他有什么本事，他有什么本事，就像这个情形一样啊，坐禅他只是装模作样坐得挺挺的啊，他有什么本事？那持力啊，走的八万三千位啊，这个八万细行，他有什么本事？他就用这样，他有没有办法像他一样啊？对不对？能够在空中安坐不动，能够这个水上行如理平理，他就说这个来破坏佛教啊！对，骂力徒众，兼路人是不必机嫌的、啊。所以啊，这些魔他们有共同的特性，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小心了、啊。那口中常说神通自在啊。口中就常说就是神通的事情，这神通变化自在的事情呢，不谈正法，专谈神通变化啊。祸福令人旁见佛图啊，鬼力惑人非有真实啊，啊，或者是啊，这个他自己称他是抹佛的佛图啊，抹佛佛图的佛啊，啊，抹佛佛图的佛。所以你看他现在变现其他佛土的境界给你们看啊、哦、他在大家住在那里，他这个虚空一直好，那个地方就变现一个佛土让你看，你看鬼力惑人啊，他在你脑中里面变把戏啊，我们现在叫催眠术，对不对？在那里面大家可以共同看到一个幻境一样 啊鬼力惑人、啊、他一直哎，这是哪个佛土的境界给你们看，哎，我们也看过哈，你看像维摩诘经，他也显其他佛图给与会的大众看，有没有？经文也有这样，我们在其他经典也看到佛现神通，把他方佛国的境界显现给弟子们看，他也学这一套。佛是真的，他也学一个变化，一个鬼力惑人，变一个虚幻的时候，这是某某佛的佛境，你们看，哦，你看，那他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啊，或者是啊，这是以前他的同学或者什么他的同修道友，他现在是什么佛，这是他的世界是怎样，让你更相信呢、啊、就这样了、啊。 所以旁见佛土啊，这是鬼力惑人，非有真实啊，啊，魔术啊，在你脑筋里面变魔术啊，啊，那个神通大的鬼会这样啊。所以有的人，他也住旅社啊，住旅社啊，我听人家讲说是住旅社啊，人家在讲说某一个旅社啊，啊就不干净啊。啊，有人家在曾经说给我听啊，说他晚上进去睡啊，啊，然后我突然发现他的床上一滩血啊，整滩血，把他吓得从那跳起来，吓大叫往外冲了。那服务生进来说，怎么他床上一滩血？服务生一看，没有啊，干的，他身上看有没有沾上血，也没有。那什么？那个鬼啊，可能那个里面有凶杀，死在那里阴魂没有散，那个鬼就在他脑筋里面变那个镜给他看。不是真的有那个血，都是脑筋的变那个境界，让你看到那个境界，叫你吓得发狂。所以那些现象没有了，突然有那个境界，都是脑筋自己生出来的。那个鬼魔鬼在你脑筋里面变化那个境界啊，啊，就像我前面，我举有堂弟那个例子给大家听呐、啊，啊，我堂弟他修行很精进呐、啊，然后着魔了以后啊，那个魔他要。为要背离这些魔道的时候，那个魔来整他啊，他晚上睡觉突然之间哇着火了，看到他半个房子着火了，赶紧的抱住棉被就往外冲，抱住棉被，你看真奇怪，对不对？也忘掉了抱住，应该去找一些钱才对嘛，他抱住棉被了往外冲，一看醒过来，一看好好的，什么事没有，一看怎么抱着棉被，人到了慌的时候什么都抱啊，对不对？抱着棉被往外冲，那魔就他晚上睡着，给他睡着就给他变化幻境，在他脑筋里面变化幻境，很可怕，很可怜呐、啊，真的。他这样最后就是持念人咒念好的，我举过几次的例子给大家听。所以那个魔鬼有这种力量，在你脑筋变化，把你眼前的境界把它变化成另外的境界，其实是假的，他在你脑筋里面做戏，做给你看，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境界，别人看不到的。但是你在那个场地里面。他的魔力加持让每一个信众都看到这样的同一个境界，其实都是在脑筋变化出来的。所以就是鬼力惑人，不是外面真有这个境界，是你他利用魔力在你脑筋变了影子而已，所以非有真实，不是真的啊！你看魔王他一个方法破坏你的道行，赞叹行淫了，你看可怕呀！赞叹行淫不悔出行了啊，不改他粗暴的行为啊，来赞叹这个行淫，这是好啊，这天地的自然啊，这将之未泄，这是最高级的佛法，这是成佛的最后这一关啊，这样拼命来鼓吹啊，你们已经在受他的教化之下，已经个个就将近成佛的这个因缘了，最后这一关你突破，你们就成佛了，你就正果了，用这样来引诱你，来欺骗你。那你看着他，跟着他学，又常常变化这些境界给他看，你不知不觉中给他洗脑，给他洗脑，自己以为已经将近成佛了，大概就这一关就成功了，所以你也完全百依百顺相信他了。这就叫长期跟他在一起，他把你洗脑洗过来了。要是突然跟我们这么讲，我们一定不相信，绝对远离的。但是他已经这么久了，他最后这一道，最后那一道就拿出来了，赞叹行仪啊。啊，将之猥亵啊，这猥亵就是行淫的事情了、啊。这我们叫做房中术啊，行淫的事情，以为传法啊，把这个这告诉他们啊，这传法，然后跟他行淫的人叫做得法啊，他这个泄了精了 啊，就是他得法了，用这样来引诱这个人，所以就换了我们现在讲的骗财骗色了啊，得法了，他得法了，你看这得什么法，对不对？如果里面有细菌，还会得病呢，啊。所以这以为传法了，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此名天地大力山金海金，这个风金河金土金呐 啊一切草木积解金脉啊这是大力的精怪的，或者是山金就山神呐、啊，就是山的神奇呀、啊，还有海金呐、啊、海神呐、啊、海的精灵啊，这海神风金呐、啊、河金土金这些，还有一些。草木的神祇啊，草神木神这一类的哈、啊，然后积结精脉了啊，已经长期的吸收日月精华而成为精脉了啊，吸收大地的精灵呢 啊日月的精华而成为精脉，或者是有这个龙脉啊，当然这个龙啊是地龙， 地龙城的精怪，天龙它是飞行自在、护持佛法的、行灵不移的，那这地龙它是守宝库的，守地库宝库的，所以它能够吸收我们这个啊这个大地的精华跟日月的精华，来成为一个精怪的，呵护龙脉，或者是寿终仙再合为灭的这个寿终仙啊，这仙人他会找到天这个有灵气的这个地点呢啊，这个仙人很会找这些地方，他会看地理看风水，他会找到有这种天灵的有穴的地穴的这种有灵气的地穴的这个地方，他会在这个地方用功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因为他这个地方有灵气啊，是个穴啊，所以他死了以后啊，他这个尸体的受了日月精华以及大地灵气的这种熏陶，这样熏陶哦，所以又活过来了。好，他这个尸体呢，不但没有腐烂掉，同时又活过来变成鬼魅了，啊，因为他找的都是好的地方啊，就仙人他们都会看地理啊，所以再活为魅，或仙其终啊，或者他这一期的仙期的寿命告终了啊，纪年应时啊，啊，那个寿命在那一年应该要尽了，那其行不坏，他怪所负，年老成魔，扰乱世人呐，啊。啊这个这一期应该要命中的仙呐 啊，在那一年应该要死的，但是他的其行不化，他怪所负啊。这个就像我们世间呢，这个借尸还魂是一样的啊。我们啊，上以前麦寮有个写借尸还魂的故事，大家看过吧？这个故事嘛，就像借尸还魂这样，他虽然已经死了。但他尸体还没有坏，那这个其他的这个精怪就附在他的身上，借尸还魂，啊，就像我们那个李铁拐先生，八仙之一啊，对不对？八仙之一李铁拐本来很潇洒哎，他本来很潇洒，但是因为他哈，入定阳神出游，结果这个身体变成哪去烧掉了，对不对？被他烧掉了，回来找不到他那个潇洒英俊的尸，那个肉体啊，急得不得了啊。他的刚好有个人，一个乞丐刚刚死了，对不对？他再找不到他的他这个灵魂没有依附啊，他找不到肉体也没办法 啊，所以就看到那个好吧，这个人刚死的啊，器官还没有坏，赶紧钻进去啊！一钻进去，哎，糟糕了啊！乞丐又缺腿，对不对？又掰咖，怎么钻到这样的身体，所以变成李铁拐嘛？他走路就一波一波的，类似像这样子的性质。那个仙体告终啊，那一年应该死了，但是遗体还没有坏的时候啊，被这个他怪所附，借尸还魂了啊，类似这样子。所以他这样修行，年老成魔啊，扰乱世人啊，将来老年老了，他有修行嘛啊，然后被天魔这个设为他的魔王啊，然后就派他来扰乱这个破寿因的善男子善女人啊，等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已经变成坏男人坏女人的时候啊，对不对？无药可救的时候，他就走了。这个时候啊，他威德丧失掉了，弟子已失多现亡难了。因为你想想看，他赞叹心灵不悔初心了，像是未谢以为传法啊，就欺骗良家妇女啊。你看，那当然。东窗事发的时候啊，就被啊这个我们讲像现在叫警戒单位啊，把他抓去坐牢了啊，所以多现亡难，如当心先劫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意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在你修行破受因未破响因前的这个十种响因魔境里面，有这么一桩事情你要知道啊，当你贪求神通，你就知道要放下。神通的本源是你如来藏妙真心，不假外求，你只要心清净，它就显出来了啊。那如果你起心动念想贪求神通事，刚好有这样的大神通人来在你面前为你说神通法，你就要小心了。这是第二关，你第一关没有放下，第二关现前的时候，你就要警觉啊，赶快远离啊，把他赶出去啊，把他轰出去啊！你什么神通再大我也不理，你给我出去，这是我的道场，我在这里用功，把他轰出去啊！ 有办法继续修行不入轮回啊，赶紧警戒啊。如果呢，哎，你欢喜的生欢喜心，它越变啊，魔术的越多啊。啊，我堂弟也是这样啊，先有一点小小的引诱，最后带他到什么天道，那是怎么样，他完全被那个魔王骗了，最后着魔了。那最先一定小小诱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跟你洗脑，最后你就上当了。哦，你啊一定要先觉，如果你迷惑不足，到最后呢，你看啊，赞叹行以不悔初行，这样子猥亵以为穿华，那当然以盲隐盲啊，破坏佛法，当然要堕无间地狱啊，这是非常可惜的啊。我们请看底下第九种，贪求升空啊。又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力，原定花明三摩地中，心爱入灭，研究化性，贪求升空。尔时天魔厚德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终不觉知魔爪，也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空善男子处，夫作说法以大众内，其行夫空，众无所见，还从虚空突然而出，沉默自在，或现其身动如琉璃，或垂手足作旃檀器，或大小便如厚实蜜，毁戒律，亲见出家，口中常说无因无果，一时永灭，无复后生，及诸凡圣虽得空寂浅心贪欲，受其意者也得空心波无因果，此名日夜薄熟精气，精意之潮，临奉归鹤，今千万年不死为灵，出生国土，年老成魔，扰乱世人，厌足心生，去比人体，弟子已失，多现亡难，如当先劫，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啊，那这个是第九种贪求升空。前面的经文都跟这个前面九种魔境的文那个文体是一样的，所以我就不再解释了哈，读念过就好了啊，因为时间也快不够了。又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力，严定发明三摩地中，他在这个定慧等持中，却心爱入灭啊，入灭是什么？从有入无哦，而不是入涅槃的。这里的灭不是入极尽涅槃的极灭永安，不是入无上大涅槃，是从由入无哈、啊，无形无踪，然后呢也能够从无而现由，这样出入自在，他是希望这样的入灭啊。所以三摩就心爱入灭，所以他就研究化性，贪求升空，所以他就求研究的变化之性，怎么能够从有化为无，然后又从无化为有啊，所以他贪求升空，不仅仅是身境俱空，身跟境界俱空，同时呢，沉默都能够自在啊。这个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在哪里？自心里面本具的，自心本具。你继续用功，破行因，破想因，破行因，到了你用四因的时候就有了，用四因的时候。四因的时候就有了，哈、啊！阿罗汉破前面的四因，受想行破这四因，啊，还没有破到四因，他已经有这个功夫了，啊！你看看我们那个慈悲三昧水忏那个故事，迦诺诺尊者啊，我们那个悟达国师到四川重庆一个山林那个地方，他呢找了两棵并排的松树，在那里敲那松树叫，哈、啊！迦诺诺尊者叫了三声，砰！从一片山里面建出一个啊，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出来，迦诺诺尊者就从啊那个不是宫殿，富丽堂皇的寺院出来，那迦诺诺尊者就从里面走出来啊，来帮他医治他人面笑苍，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啊，我就不再解释了。你看阿罗汉他就有这个功夫了，这是什么？你自信本具的。他正相似真如，正我空真如，就有这个本事了，可以从空现有。 那更何况是破根本无明的实教菩萨，能够有百千万亿万亿化身，能够变现正报身心以医报世界呀、不可思议的神通道力呀、像这种本事都是人人自心本具的，不假外求。只要你把这个见思惑断了，把尘沙惑断了，把无明惑破了，各个本具人人如是啊。所以佛证到这个境界，才要把这么殊胜的法门来告诉大家，叫大家都成佛，大家都过佛菩萨的生活，不要过了我们现在苦哈哈的日子啊！所以三界无安宅，不是有一道天上啊，就是很舒服啊，都是无安宅的地方。我有超出三界证阿罗汉以上，阿罗汉虽然是得个涅槃极境，但不是究竟圆满，还要再超脱，但是他可以休息了。让你休息一阵子，还要再继续用功，到了成就佛国的时候，那是我们本来的面目，我们的本地风光，那是真正究竟解脱啊，无障无碍的境界啊。所以你不要去研究化性，也不要去贪求升空，因为这个变化之心你心里有，你本来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嘛，你本来就是这样嘛，你只要继续用功破无明就行了破掉无因就得了。但是呢，他在这个时候突然心里这个心爱入灭，研究化性，贪求深空。而这个时候呢，二十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这个跟前面的经文意义是一样，不再解释了。其人终不觉知魔爪，也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求空善男子处，呼作说法那这个着魔的人呢、他自己不知道他着魔了他也以为自得无上涅槃了，所以来比求空的善男子处来这个已经破受因的善男子善女人的地方呢，他来呼作说法。当然他所说的法一定是如何入灭证入深空的这种妙法他要说这个法以前，他先变个魔术给你看先把你舍住了因为你喜欢深空嘛，所以他怎么呢？他以大众中其行浮空，众无所见，环从虚空，突然而至，纯默自在。他一坐上去，突然不见了，大家觉得奇怪，这跑到哪里去？突然又现形了。你看看，这个修行人梦寐所求的就是这个境界呀、他一生坐就变这个境界，你看。正合所意他一下就被他吸引了突然而出沉默自在了那不仅视线这样的神通，又视线什么呢？或现其身动如琉璃或垂手指坐瞻谈气或是你看到他坐在那个讲座上，一看身上像个琉璃透明的七宝琉璃那个琉璃大家都看过了，有点带咖啡色的透明的全身变成透明的，哇，这只有佛才有这个颜色琉璃的七宝色，七宝庄严大家被他骗了，被他神通力所摄动如琉璃或垂手指做旃檀器或者手指一伸出来能够显现旃檀器那旃檀香很香不是只有檀香那个旃檀香一株可以香40里我们讲一两有10钱，一钱有10株，那怎么一点点一株一点可以香40里？那个旃檀香，牛头旃耳，那旃檀香是非常香非常香的那比檀香沉香还要香。他的手脚一伸出来然后哇香得不得了，然后你头上给你一摸，你摸哇这么一香，手上给你一抓，给你握个手，哇回家舍不得洗手，3天都不敢洗，太香了。那你想想你会不会被迷对不对我以前有一个人我那很多年前有一个居士带我去一位师父那个地方然后我看每个人把眼镜什么东西的通通丢到那个桌子上，有的眼镜钢笔什么的，我说这什么东西他说请那师父加持一下子 啊，他书拿出来说一摸那摸摸摸，但拿回来每一个那个檀香也好，眼镜也好，什么都有檀香的味道，那只是檀香了，通通檀香的味道，哇，大家都很欢喜檀香的味道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檀香油比较少，现在檀香油很多味会，对不对？很多味会，我就拿个檀香油摸一摸，大家都会很香。那这个檀香，但是我这个不是诽谤他，我这个只是举这个例子啊。现在这个就比较容易了，对不对？摸一摸就檀香油，但沾檀香可不容易啊，沾檀香比沉香还要香啊，啊，但我们众生就喜欢这么怪怪啊，喜欢怪怪的，哇、哦，什么眼镜的、啊，什么钢笔的，通通拿给他加持，我这不就能摸一摸变成檀香，拿回来很高兴，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啊，这个那个庄人很好奇呀、啊，啊，他这个手足一身做沾檀器的香气的，啊，这个已经很不可思议了，你手给他摸过了，东西给他摸过，那个气都留在上面，很香，香的不得了，或者是呢？大小便如厚实蜜啊，啊，或像大小便啊，大小便，他拉出的大小便像厚实蜜，这实蜜是什么？是冰糖的意思啊。我们现在讲的冰糖啊，冰糖这种白色的冰糖，一种咖啡色的冰糖啊。那我还告诉大家个秘方啊，如果呢，你们嘴巴会常常会破，会几多会破，你们早上用牛奶泡那个咖啡色的冰糖，白冰糖没有用啊，那白冰没有用啊，对不对？用那个咖啡色的冰糖泡牛奶，早上就喝，晚上喝啊，这样可以治那个嘴巴会破的那个毛病，所以那个咖啡色的冰糖比较好啊。那个厚冰糖就是那种有颜色这种冰糖啊，你看它的大小便拉出来会像冰糖这样子、啊、我们一般人大小便的臭秽不堪呢、啊，它却能够像冰糖这么甜，你看太不可思议了吧？啊，那这个现在的医学大概说它糖尿病很严重，对不对？很严重，所以很多医学家的解释会令人家啼笑皆非。他说舍利子是因为啊，我们肾结石哪里肝结石这个结石的现象，啊、简直是哎呀太外行了。所以啊，这个毁谤戒律亲见出家了，那他呢，大家相信他了以后、啊、他就开始毁谤戒律、啊、那亲见出家，你看你要破坏三宝形象，我已经说了，把出家的形象破坏了，三宝形象就坏了。这出家很重要啊，出家人的三千威仪八万气行、啊、一出门就让人家肃然起敬，能够建立三宝的威德，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出家就有无量的功德。那如果是出家啊，让人家毁谤啊，或者行为不检，或者怎么样，那真的要造很重的罪，因为他是三宝的代表嘛。那我已经说了，三宝佛宝现在是这个泥塑木雕的啊，这个我们只能够做个纪念。那个法宝是啊，是经书，现在以经书为代表。那经书的解释，我们就是靠僧宝，所以僧宝他可以说具足三宝啊的一个总代表，所以他很形象很重要。所以你看，我们说供养三宝，我们一定是拿去供养这个比丘尼嘛，哈、啊，你去哪里去供养三那是佛宝，对不对？一定是供养三宝，所以他毁谤亲见出家，毁谤出家，大家跟着亲见，三宝也就完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护持三宝。所以当人家拿一些啊，批评哪个什么出家人的小道消息，那些报道什么啊，拿给你看，你就要记得收起来丢掉啊。像什么一周刊啊什么的报纸了、啊，写这个你就不要再传了。哎，哪个报纸？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的报纸？你有没有看到哪个什么什么周刊啊写的什么什么什么的消息？有没有啊？你就告诉他不要再去看了，这对好，这对我们三宝不好，我们就要赶紧制止啊。他这个会亲见出家人，那就伤害三宝很严重。他的口中常说无因无果，一时永灭，无复后生了，几诸凡圣了。哎，他这么讲，你看，啊，谁都不会相信了、啊。我们学佛人一听到这样，谁会相信？这岂有此理？根本是胡说八道嘛！啊，但是因为他上当很久了，再加上呢，啊，有一些这些善男人、善女人的这些弟子们呐、啊，啊，有的是皈依没多久，学佛修行也没多久了。啊，然后这个魔又现世那么多的神通道力， 啊，然后他又拿了经本来解释经本，他只是错解经本就行了。比如说解释心经，你看他心经，你看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他随便跟你解释，你看五蕴都空了，色受想行识不都空了，还告诉你是诸法空相，这个都是空的啦，那诸法什么相都是空的，还有什么呢？然后告诉你五眼耳鼻舌身意，五色声香味触法，五眼界乃至于世界，五老死也老死尽。你看他跟错解经理说，你看眼耳鼻舌身意都没有，色声香味触啊也没有，也没有啊，这个四圣地也没有十二因缘啊，也无智也无德，那还有什么东西可得？他给你错解经义啊，他一定给你错解经义，他不是这个凭空说一个道理。我现在只是指心经，他可以举其他经典有的里面把你错解经义，用一套的方法把你错解啊，那就坏了。现在啊有其他的宗教就是错解佛经，那个用六意识在想的修行人啊，那外道啊，六意识在想，他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啊，对不对？我们有政治人一看，就胡说八道。但是他写出来，他用他的意念啊，用六意识的思想在那里错解佛经，这个魔也是一样啊。我是随便举一个心经的道理而已啊，他别却不到了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是一心的境界，是如来藏。一心的境界，你心体了不可得啊！那个一心能够变现十法界啊，那个随缘变现十法界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啊，那是怎么变现的？随你的业啊，你的净缘净业就变现四圣法界，你的染缘就变现六凡法界，它这种不能思议的能量啊，这种不能思议的能量随着你的造业，它变现十法界正一二报出来啊。所以啊，万法皆空啊，缘起不空啊，这缘起用比较简单的话叫因果不空啊，看你造什么因啊。所以万般带不去啊，因为是空的嘛，但是我有业随身啊，你这个业随的身，那个业又把你带到另外一个法界去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他不这样讲，他跟你错解经义啊，然后告诉你无复后生，你看心经说啊，以无所得故嘛，你还有什么啊，对不对啊？无四圣地也，无智也无德，哪有什么凡圣呢？好了，这么一错解，人家就上当了。你看，所以他虽得空寂，潜行贪利了。那这个琢磨的人，他虽然是能够从空变成有，然后又从有又陷到空里面了，但是呢，暗地里面对财色名食睡还是放不下呀，潜行贪利了。所以受其意者，也得空心不因果了啊。那这个，那接受他的教化，因为魔力加持故啊，这些他本来大家能够远离无义，这一下子他的教化告诉你，这些没有因果，你为什么一定要修这种苦行没有意义的，叫你去迷作无义的啊？你看你迷作无义，你还是一样可以堕得空心呢、啊。所以这一些他所教的这些啊，上当的这些修行人啊，他虽然又贪着一则无意，但也能够空其心呢、这是为什么？魔力加持啊，所以不如因果啊，所以他就可以在那里吹牛。你看啊，你现在修行无意，你只要懂得道理，你只要跟着我学，你一样可以空心的。这无意没有什么可怕的啊，最主要你心空不了啊。你没有看佛经里面讲的心空即地归？你看你们现在行无意，还是心的空的嘛？所以啊，不无因果啊，那有什么？只是你跟错了人了、啊，你跟对了他，你看祸一样可以正果啊。所以你要是听到说行无义啊，这没有关系，无义虽有无义心呐、啊，或者是行这个淫呐、啊，一样可以出生界了生死啊。你要是听这个话，你一定要知道这是邪知邪见呐、啊，听到这个话，你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上当啊。那这是怎么来的呢？此名日夜薄食精气，精益之潮。临奉归后，经千万年，不死为灵，出生国土，年老成魔，扰乱世人，厌足心生，气比人体，弟子已失，既多现亡难。这是日夜薄暑精气，这个薄是日夜被黑气相逼啊，被黑气逼住了，所以光线透不出来了，这叫做薄。那暑就是日夜的精气被胀住了，显不出来，我们现在叫入暑夜食啊。这薄食啊，那薄食精气啊，在那个主掌师里面有解释到， 哈，日是阳经，夜是阴经，它各有光华之气，但是日夜的光华之气是周遍散住的，是周遍的啊，这照我们整个大虚空是周遍散住的。可是当它遇到了薄暑的时候，碰到了这个黑气把它挡住了，或者是碰到日食或者夜食的时候啊，它不能够散住，不能够平均照射的时候啊，它那一小部分呢，没有被挡住的那一部分，它的集中灌注在地上来，是集中灌注在地上来。这个时候，地上的金翼之巢、鳞凤、这个龟鹤，哈，它得到了，它可以久生，啊，可以益秀。所以这里讲呢，金千万鳞，不死为鳞呢。所以这些啊，金啊，这是都是矿物的金翼啊，还有枝巢啊，这是植物的啊。它受了这个鳞，受了这个常年的照射以后啊，啊，长久遇到这种机缘呢，啊，它吸收日月精华，它有了灵气的啊。这些鳞凤啊，麒麟凤还有龟鹤啊，金千万年不死为鳞。它变成了精灵了，变成一种精灵了。所以出生在国土啊，他也懂得修行，年老成魔，但是他修不是佛法，修的是外道法，所以年老成了魔了啊，不能远离这五欲的啊，那被天魔所摄，变成他的部下了啊。然后呢，天魔就派他们来扰乱这个修行人，这个破受印的修行人。那等到这个修行人啊，已经功力全失的时候啊，已经变成个薄地凡夫的时候啊，那厌主心生气比人体啊，他就离开了这个人了。那这个魔王一离开了以后啊，那这个着魔的人呐，啊，他突然就是恢复他一样这个凡夫一样威武全失啊，所以跟着他写的，包括这个破受印的人，这个时候他不仅没有破，五阴通通回来了啊，变成跟他一样是个薄地凡夫了啊，不仅变成薄地凡夫，同时呢多现亡难啊，变得抓去坐牢了，犯了国法了，被抓去坐牢了。所以佛告诉阿难以及与会大众乃至我们末世的众生，我们要先觉不入轮回啊，迷惑不知就要堕无间狱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绝对不能贪爱啊变化之性，希望能够得证得深空啊，能够入灭，从有入空，又从空现有啊，报正报身心如是，依报境界也能如是，那是你破了行因以后你就有这个本事。如果你是破了四因的，那四事无碍的法界啊，随你意愿变化，心想事成，无障无碍啊，那是你本地风光本来的面目是如此的啊。那因为时间已经超长，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